你们平安，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十八节啊看到第三十一节。好，找到我们将这段的经文来念一次。我先开始，然后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仰望你，在我们思想你话语的这段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你的灵充满我们，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主好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真意，主好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意念，主也好让我们知道如何去遵行。主啊，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主啊，求主恩待，主啊，你求主洁净，主啊，求主怜悯人的软弱与不足，我们恳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愿意安静在主你的面前，我们来听你的声音，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语，他们形容某一些的人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们一辈子呢都非常的聪明，可是却因为一时的糊涂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或是不做某一个决定而受到很大的亏损，那这种情形是非常的可惜。可是又有另外的一些人是糊涂一世可是聪明一时，他们呢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就得到非常大的益处。那我觉得这一类的人比起第一类的人反而显得更有智慧，就是糊涂一世聪明一时的人，有时候比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人更加的有智慧。那我的意思不是叫大家做糊涂人，因为圣经跟我们讲说我们不要做糊涂人，因为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可是今天的经文就提醒我们，在得救的事情上面，我们千万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免得 我们故意不认识神，与救恩就失之交臂，免得我们做那一世聪明可是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糊涂的那种人。那这样子的他的后果就非常的严重。我信主以后，这个我的太太我的妻子就告诉我，他比我姚恒比我先信主，他就告诉我说，我之所以能够信耶稣，我之所以得救，是因为我经常保持着一个开放的心，英文叫 open mind。虽然我在慕道的时候呢，我有很多的疑问，我也常常跟这些基督徒们来辩论，可是我心里总是开放的，我总是会想说，我再听一听吧，也许他们讲的是对的，也许他们讲的有道理，所以我没有把我的心关闭起来，所以神能够有机会在我的身上做工，最终让我能够接受耶稣做他的做我自己的救主。所以这个 open mind， 这个我们一个开放的心，不依靠自己的智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一章圣经的第十七节，也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前一节，使徒保罗说，基督差遣我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智慧，人靠自己的智慧是不能够领受十字架的道，所以保罗就不用这个智慧的言语，人不领受反而以为这是一个愚拙的道理。所以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自己说他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他是靠着圣灵的名证来传讲十字架的道理。在两个主日以前，邓英山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的信息，就是保罗对哥林多人所说的话，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教会今年的主题。这固然是保罗蒙召的一个心智，那他这样说也是因为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实在是今天我们信仰的一个中心。他要这个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明白，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十字架也是神的智慧，所以他在他们的中间呢，就不知道别的，不传讲别的，就是要传讲耶稣跟他钉十字架的这个信息。那十字架是神的大能，也是神的智慧，也是今天这一段经文的主要信息。十字架有两层的意义，对神而言，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经历了非常大的痛苦，因为在罗马书里面讲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要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挽回祭的目的就是要挽回神的愤怒，因为人犯罪就大大的惹动神的怒气。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完全的祭物可以挽回这个神的愤怒，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基督耶稣之所以受这么多的苦，我记得上一次上个主日录屏也讲到这一点，是因为神对我们所犯之罪的怒气都发泄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对我们而言，这个十字架呢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十字架是对付己，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己的一个工具。那虽然我们在地位上我们已经跟主耶稣同死同复活，可是在成圣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还是必须不断的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肉体。就好像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那边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要明白这个第二层的意义，我们必须要先明白这个第一层的意义。我们再看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是神的大能，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能够拯救，能够拯救。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的经文。自从2000多年以前，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高高的举起，从那个时候起，凡是仰望各个他十字架的人都得到拯救，免于死亡。所以十字架呢，它的能力就是拯救，它能够拯救人免于死亡。我相信曾经从死里逃生，或是曾经遇大难不死的人，他们对拯救这个字呢，会有非常深刻难忘的体验。以色列民在渡过红海以后，他们一起高唱一首救恩的歌来赞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这个法老追兵的手。他们唱诗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大大的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十字架是一个拯救。在诗篇第116篇的作者，他显然也有同样的经历。他这么写，他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眼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在921台湾大地震以后呢，这个新闻记者访问一个被从这个倒塌的楼房里面被救出来的一个人，结果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都听过，他讲一句话是活着真好，活着真好。那盼望有一天，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像用感恩的心跟主耶稣说，我能够永远活着真好，因为十字架的拯救使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想一想，有什么样子的能力可以救我们脱离死亡。我记得我在有一次我看一个电影，我就在这电影里面看到有一个人呢，他就掉在那个沼泽里面，就是那个泥泞的那个泥沼，在 Louisiana 有很多这个 swamp， 这个泥沼里面，那他就挣扎，他越挣扎呢就越往下沉，就慢慢的往下沉。所以他的朋友在旁边看到就非常的着急，他就赶快摔一条很粗的绳子给他说，你握紧， 你握紧这个绳子。然后他自己呢就拼命的拉，想把他的朋友从这个泥沼里面拉出来，可是他没有那个力量，因为那个泥沼把人吸进去的那个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他用尽他所有的力量都没有办法把他的朋友从泥沼里面拉出来。还好他情急自身，他就把这个绳子呢，这个粗的绳子呢，就绑在这个他们有一匹马，就绑在这个马的脖子上面，然后他自己骑到马上，然后一踢这个马，就马一往前走，就把他的朋友从泥沼里面拉出来。不是我们人的力量可以把，不是靠他的力量可以把他的朋友救出来。我想罪，这个罪把我们往下拉，往那个沉沦拉的那个力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大，靠人的能力跟方法不能够将任何的罪人从罪的权势里面拉出来，唯有靠神的力量，唯有靠神借着十字架的拯救，我们可以从罪的权势里面被拉出来。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很精彩的一个拟人化的一个描写，以赛亚说，他说他就是耶和华神自己，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来施行拯救，以公义来扶持自己。所以是神的能力，这个十字架的能力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第22节到第25节讲到说，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利尼人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 在外邦人为语浊，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语浊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神曾经借着先知以赛亚，他告诉以色列人，他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个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并必不着急。这是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的话。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也告诉犹太人说，他说，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我就是那个在锡安的石头，我是父神所印证的，我是从天上来的粮，你们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可是呢，犹太人就是不信，他们的枉梗的心呢，就让他们不信。如果我们仔细的看约翰福音，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讲很多的话，他行很多的神迹，要向犹太人证明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那个弥赛亚。可是犹太人就是不肯信，所以因为他们的枉梗不信呢，那一块稳固的根基，那个宝贵的房角石就反而成了他们的绊脚石，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可是对于那蒙召的人来说，那钉十字架的基督呢，总是神的能力，那这个能力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我在最近一期的大使命双月刊里面看到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叫何为福音，很长的一篇文章，可是我就是记着里面他讲的一段话。这段话讲什么呢？他这段话讲说，这个在改教的时候，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个改革家们，就是马丁路德跟加尔文还有他们的同工们，他们非常强调的一点是，这个福音是一个外来的一个力量，福音是 extra 不是 intra， 是外来的一个力量，它不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不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这个福音呢，就永远不能够被我们同化，因为福音是从神来的一个力量。耶稣基督就是真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大能。在约翰福音里面跟我们讲说，他好像这个光照在黑暗里面，所以黑暗可以不接受光，可是黑暗呢，永远不能够影响光的存在，因为福音是一个从外面来的，从神来的力量，不是我们人类的力量可以去胜过的。所以我们就想到，应该没有任何的诠释，包括政治的力量，不管你是在美国，在世界任何其他的国家，没有任何的诠释可以限制这个福音的能力，可以胜过这个神的大能。凡是蒙光照的，凡是领受的，这些蒙召的人呢，福音总是神的力量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蒙光照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成长，他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更新。十字架也是神的智慧。好，让我们看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跟这个高手，跟高手过招的经历，就是说跟高手下棋的那个经历，就是说他的棋艺呢比你高明的人，我是有的哈，那个经验是非常的不好受，好像呢他的每一步棋都可以攻到你的要害，让你招架不住，更糟糕的是哈，好像你走的每一步棋，他都知道你的用意是什么，他都可以从容的破解你的招数。 有一次我跟刘帅人下围棋，他的技术比我高的非常之多，我就是有那样子的一个感觉。我想啊，人要跟神去斗智的话啊，这就是会成为他的一个经历。哦，人的智慧啊，永远抵不过神的智慧。当人的智慧跟人的智慧跟谋算啊，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呢，神就使人的智慧隐藏啊。那英文的翻译是，他就 frustrate 啊他们的智慧。使他们的计谋呢就不能得逞。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呢，犹大的君王跟他的谋士想要跟埃及联盟来对抗这个亚述的威胁，可是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神就借着先知的口跟他们讲，他说我要在这百姓中行奇妙的事情，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情，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在使徒的时代，在彼得在保罗的时代呢，听说我在参考书里面看到，在哥林多的城里面每一个街口，在每一个街口呢都能够找到一个智慧的人这些人呢高谈阔论，好像对世界所发生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供他们的答案保罗也曾经在雅典跟这个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争论，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面记载说他们争论的时候，他们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事情。那他们讲这样子的话呢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基督跟复活的道理所以我们晓得这些人对十架的道他们掉以轻心他们是以为这个是愚拙的事情。今天我们也常常从 email 从电邮里面呢收到很多所谓智慧的话，对不对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我是有的我的 email 一天到晚就有很多朋友们转过来的这些智慧的话呢，他们配上画面都是 PowerPoint 的 file 他们配上画面配上音乐有时候蛮好看的，可是这些话呢有时候看起来有理有些呢就是似是而非，可是大多数我所接到的这些呢大多数都没有属灵的价值在里面，所以看多了就反而觉得很厌烦最后到最后呢我看都不看，就一看到有 PPT 的 file 就完全的就把它全部 delete 掉。保罗说智慧的人在什么地方，文士在什么地方，这世上的辨识在什么地方，神岂不是叫这些人的智慧变成愚拙吗？智慧人，这里保罗所提到的智慧人可能指的是希腊的这些哲学家跟思想家，文士是犹太人的律法师，辨识就是那些精通逻辑辩论的那些人，就像今天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参加 debate team 他们就是这些知道怎么去 debate 的这些人。那如果当这些人用他们的智慧故意不去认识神的时候呢或是他们故意不去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犹太人的文士就是这样子犹太人认识神，可是他们不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如果是这样子，那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这个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保罗说这就是神的智慧。我们刚刚讲到说人要跟神斗智好像是我们低手跟高手下棋一样，那其实呢神并不喜欢跟人斗智神爱我们他要我们信从他的话他要我们接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救恩，而神并不喜欢跟我们斗智。十字架的智慧在什么地方呢？十字架的智慧呢是在于他满足了神 属性里面这个公义跟慈爱的一个需求、这个道理我们都很清楚，神是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可是神、也是慈爱的，神深爱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所以当人犯罪，当我们全人类都犯罪的时候怎么办呢？神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他又是公义，他又是慈爱，他要拯救我们，可是又不能违反他自己的公义，所以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无解的一个难题。可是神呢，用他很大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难题，那就是他用自己，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救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付清了我们的罪债，他也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他同时呢也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十字架是神的智慧。那这个智慧里面包括了完全的公义跟完全的慈爱。如果我们去思想的话，我们会知道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是一个神的智慧。因为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我们从路德记里面看到，要救赎，要赎回一个人或是他的财产的时候呢，只有他的近亲有那个地位来救赎。所以耶稣基督神道成肉身变成我们的一个近亲，我相信 Joseph 跟我们分享过不止一次这个重要的信息，他变成我们的近亲，所以他有这个地位来救赎我们，这个就是神的智慧。在保罗讲完这一段的讲论以后呢，他就回过头来跟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说，其实我所讲的这些你们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可是神却是拣选了你们，为要叫那些有聪明的，为要叫那些强壮的，那些富有的羞愧，使一切的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不但是如此，保罗告诉在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说，神使你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那智慧呢，就是公义、圣洁跟救赎，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那智慧是什么呢？那智慧就是公义、圣洁跟救赎。我们原来是没有义的，是神将他自己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就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要吸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将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智慧在信徒身上的表现呢，就是圣洁，就是圣洁。他讲这个智慧就是公义、圣洁跟救赎。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蒙到赦免，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那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换一句话来说，神的智慧成了我们的智慧，神的能力成了我们的能力。这点是一个蒙召的人，一个得到救赎人一个非常大的恩典，非常大的恩典。我们不是正在查雅各书吗？第七课，活出一个智者的生命，一个智慧的人，他活出来的生命里面就是这样子，就是圣洁，就是一个智慧的生命。可是这一切都是神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保罗特别的强调， 好叫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我们没有任何的事情夸都可以夸口，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成就的，要夸口的话就只能够指着主来夸口。我们晓得夸口 这是己啊，我第二次用这个字哈，就是老我这个己的一个表现。这个己的作祟呢，事实上是哥林多教会里面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要教导他们，因为这个问题使他们纷争结党，这个问题使他们没有这个圣洁的生活。保罗要教导他们的是，实际上对我们的功效就是要对付我们的己。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把这点讲得很清楚。我们在讲台上，我们也很多次讨论这个问题。当肉体跟情欲起来，要跟我们作对的时候呢，使我们不能够做愿意做的事情。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那么说的，我们的情欲，我们情欲常常跟我们里面的圣灵在相争，所以当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拿十架，就是我们自己的十架来对付他们。十架是一个刑具，主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的罪在上面被钉死，所以它是一个刑具。那这个刑具呢，就是对付我们的己最好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老我，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肉体，我们犯罪的本性，我们的邪情私欲，我们可以把它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说，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我们的十字架是一个不同层面的意义。对耶稣来讲，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是赎罪，是神的大能跟智慧。对我们来讲，我们把我们的己钉在十字架上，是我们成圣的一条道路，我们跟随主耶稣的一条道路。那我非常的盼望，在我们今年这个教会的主题之下，我们都能够一同来学习怎么样用这个十架，用我们自己的十架来对付我们自己，让我们更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十架上为我们钉死，付清了我们的罪债，使十架成为一个拯救的大能，使十架成为神的智慧，使十架更成为我们的福分，我们的救赎，我们的圣洁。主啊，我们感谢主，因为你这样子的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拯救我们。主啊，盼望主，你常常与我们同行，常常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让我们学习背起自己的十架来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王健带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然后我们预备心一起来领受圣餐。
请弟兄姐妹翻开诗歌第203首。